哎，我实在哈非常赞叹哈，我们在座所有的这个居士大德啊，他们每一次来，他都会先再复习一下啊，我们上一堂课啊所探究的一个重点哦，有时候会提出来讨论哦。那当然啊，当然啦啊，我也必须要站在哦正信正念的立场。啊，稍微给大家啊，稍微来提示一下哦，稍微提示一下。那呢，有很多人他总是认为多看了几本经典，多听了几次的这个法会演讲或者是怎么样，他就善于喜欢怎么样站在辩论的立场。真理是越辩越明。你不辩真理也明，真理是放诸四海皆标准、哦、真理它本质存在、哦、我们的世尊他不是去创造真理，他是发现真理，对不对？所以呢，那哈库列世尊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不要总是认为把佛学当作是你辩论的资粮哦、那这个是有过失的，有过失的。为什么呢？因为凡夫众生之所以有执，这个执可以包括我执跟法执。我执就是所谓的人生观的执着，法执的话就是宇宙观、哦、所以你看看那真正啊，真正明心见性或者是真正的已经有契入哦，契入真正的正知正见的这个修行者哦，这些也可以讲说这些大德，你一看他的脸相，当然我们不是以貌取相，你看到他的那个长相谈吐，一直是安尼慈眉善目哦，你诽谤他一嘛是安尼哦，你赞叹他一也是安尼，为什么哦？因为毕竟空性。它是离什么？离我们的心缘相，对不对？离语言文字引申。虽然我们有习气，那讲修行修行，其实修行是去除习气。看有啥物行堂的修，因为咱清净自信本质具足。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我执、法执束缚住了，束缚住了。障碍住了，所以呢，我们的如来藏性它发挥不出去，一发挥不出去。但是并不能讲说我们的如来藏性是因为有我执跟法执被污染的，没有，因为清净自性它是无形无相，无形无相没有任何的色彩，离心缘相，对不对？那你说它也不是青黄赤白都没有。对不对？那你说无形无相，你说它有容量吗？没有。你说它有重量吗？没有。有体积吗？那当然更没有。但是你不能够忽略，你不能够忽略说哇，那这样清净自性什么都没有哦，无形无相，不来不去哦，甚者不增，再烦也不减。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到哪一个地方去找清净佛性？清净佛性它是如如的。什么叫如如？它是不动，它如如不动的。但是千万记住，它有随缘，你要找清净佛性用找的你永远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哦、对不对？我反复称为如来藏、啊哦、那以佛菩萨他们就是佛性、哦、佛性就是以纯金的角度来讲，我们这样子比喻哦，那如来藏就是什么呢？像金矿一样，要再经过提炼。也就是说，我们的如来藏性站在凡夫角度来讲，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证悟毕竟空，在因地上面，我们要了知没有错，万法是毕竟空，但是它那个毕竟空不是断灭空。他那个毕竟空就是说即使相千差万别的相摆在眼前，但是他们就是怎么样，没有怎么样，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他时时刻刻刹刹那那 都是在变化的。我们的念头，对不对？我们的念头也是一样啊。你说我们的念头什么时候停过？包括你在睡眠状态当中，念还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还是有独头意识，还是有独头意识。即使啊，一般人所认为，这个在高雄南部哈、哦、啊，这个这一段啊，等一下呢，我会在我们探究完这个啊这个试音之后，我会将这个再提示一下啊。很多人忽略了，其实有人讲说，老师起心动念啊，看无啊，蒙无啊，起心动念是虾米？来，我只是提示大家，也许在网路前的朋友啊，网路前的这些信众啊，你们可以朝这个方面稍微去探讨，什么叫做测谎？什么叫做测谎？测谎上不是有所谓的高高低低的这一个纹路在吗？那个纹路就是你的起心动念的一个波动。这个等一下到最后的时候呢，啊，我才来跟大家来探讨哦。因为佛法不离生活法，佛法是最科学、最究竟的。啊、哦，有人认为啊，哈库的安尼亚修对白。我们不是否认说啊进道场不好，那当然好。为什么？爱给你赞叹？为什么呢？因为亲近三宝，最主要就是我们要护持三宝。但是你要注意，你到寺院里面去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你是用什么心态？这个很重要。你是去炫耀自己的不施功德呢啊，或者是说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啊，护持三宝，护持三宝，对不对啊？你是不是去老是去眼睛所见的，心里所想的，都是唯我独尊？那个唯我独尊不是啊，不是世尊说一直指天那个唯我独尊，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我最对，只有我的意见，只有我的 idea 是最好的、最殊胜的，这个是不对，哦，不但是不对，而且你是自己会耽误自己。为什么呢？今天、哦、我们来探释因，为什么说释因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好，我们现在来看，哦，那个世尊呢，对于与会大众还有阿难开示说，譬如有人呐、啊。取这个贫且贫，贫且贫啊、哦，那个贫啊，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得到哈、哦，那个贫且贫，它说是有两个瓶口，两个瓶口很殊胜、很漂亮的哈、哦，很庄严的。塞取两孔，也可以讲说塞取两孔哈、哦，满中晴空，千里远行，用享他国。它这个意思是怎么样一个诠释呢？好，来我们来看。好，现在呢，我们这个图哈，我们这个当然是全巧方便，我们的图档啊，我们的语言文字啊，包括呢，我们所诠释的各种音声，我们都是以方便，绝对没有用究竟。为什么？因为究竟是怎么样？究竟是怎么样？刚才已经讲过了，刚才已经讲过，毕竟空，你要用什么去形容毕竟空？你想的空。也不是毕竟空，你说连你想的空也空掉，但是毕竟嘛，最起码你还有一个要空掉的那个空，那都是不对，那就变不空。好了，我们来看这些，看一下，看这个图，你们要这样子看哈，这样子看过来，这样子看过来，随着箭头这样子看过来。好，我们先来看哦，一般呢，凡夫众生呢，他是怎么样呢？因为他。一念的无明起，然后呢怎么样呢？转他原本的清净自性变成怎么样？变成怎么样？变成见分，有一个能见的主体，还有一个所见的一个境界。假如我们以凡夫众生的角度来讲，对不对？能见就是我，就是身见嘛、哦、他承认自己、啊、有这个色身、哦、那是五蕴跟四大所结合成的这个我， 哦，那这个我也可以用两种的解释。为什么？我就是说各种的相它有一个真实的体性，这个也可以称为我。我不是说只有你我他的那个我，但是您想想看，外相任何的相，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心外，你假如认同说啊、有法可得，那就是表示说我们的五根所对的六尘，法法皆是怎么样，皆是有它的自体性。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我们五根所对的六尘，对不对？一般所说的啊，十一个色法，这个色法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不能够说它就是我们的清净自性所显现出来的法？千万记住，我们的清净自性显现出来的那一个假象，要这样子认同，而不是说我们宇宙万法都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所显现出来的法。那这样子的话呢，一般初学者他会说，那不是讲说心外无一法可得，那怎么会说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会显现宇宙万法呢？那这个宇宙万法，那如来藏妙真如性所显现的宇宙万法，那个不是就真的吗？因为如来藏妙真如性是毕竟空啊，啊，毕竟空显现出来的法，哇，那这样子的话就怎么样啊？就怎么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要千万记住，如来藏妙真如性所显现出来的法，前面有两个字，所显现，它这个显现是怎么样？随着众生的本愿也来显现，不是说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可以生出万法，不是，它是显现法，它这个法，它所显现的这个相是假相，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它是一个什么？是属于一个影像。它是属于一个影像，千万记住哦。随着众生的业缘所显现的假象，就是像一面大镜子，对不对？你男众从镜子前面走过去，他镜子里面所显现的是什么？是男众的像。但是呢，你实际上你去摸摸镜子里面，镜子里面有没有男众出生在？出现在这个镜子里面没有，它只是随缘显现这个像。为什么称为随缘？因为有人走过去，镜子它照射的功能，但是它的体有没有生出男众的像出来？没有。所以说呢，它既无生，你说它怎么有灭？它这个无生，就是说一般我们所说的生是从无变成有，我们称为生，对不对？那你想想看，男众从镜子出现在镜子前面，镜子所显现的那个像，是不是真正的是那个男众？不是，他只是怎么样？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假象而已。但是你不能够否认说有这个像，为什么？因为它毕竟是随缘。所以一般呢，我们学佛者他就是有一个概念，他总是认为怎么样？像是如来藏境所显啊，可是他忽略了如来藏妙真如性是随着众生的业缘所显现的假象。那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像，比方说啊，我们现在看到啊，我们这个如居士啊，他出现在这个地方。好，那你看看啊，明明就有一个男居士，那卢师兄他就是坐在这个地方啊，从刚才我一直看到他也没动啊，那为什么又讲说这个是假象？那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假象跟现在的假象又有什么区别？来，那我提醒大家，我们用时间这样子比较容易来切入。比方说你十分十秒所看到的如居士跟十分十一秒所看到的外相看起来一不一样？我们一定会这么说啊，一样啊，如居士如师兄的姐姐讨见。但是我提醒大家，你要朝这个方向再去探究，十分十秒跟十分十一秒的如居士，他原本 它就是四大五蕴所合成的一个假象体，即使十分十秒跟十分十一秒的卢师兄是同一个人，假设一般我们就是以世俗的观念来讲，你不要忽略他那个只是一个相似相的一个延续，相似延续这四个字你要去探究，为什么是相似相，为什么是相似相，因为他本来四大五蕴所合成的，它本来就是一个假象，但是假象相，我们一般讲佛法，我们有讲体相用，有相即有它的用，但是它的体是什么？毕竟空性，毕竟空性。但是你不能够否认说没有这个人的存在，没有错。我们以毕竟空性来讲，对不对？是没有这个人存在。但是现在他所做到这边的是怎么样？是假象的相似相假象的一个延续，相似相假象的延续。哦，所以呢，我们在讲空性跟假象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不能够忽略，你要用体相用这个三个角度，对不对？比方说我们的卢居士，对不对？有人称呼他董事长，有人称呼他啊父亲大人，对不对？哦，那你说董事长、父亲大人，你说不同人吗？父亲大人是他的子女对父亲的称呼，董事长是他公司的员工对他的称呼，是同一个人，但是称呼是不同，对不对？那以他的同修来讲，同修也是称呼他为同修啊，对不对？你不能说董事长啊，当然我们是不能够这样子举例的，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方面，你不能说董事长啊不等于同修，也不等于怎么样父亲大人。你假如用这样子的话呢，你是看看你用什么角度来分析，用什么角度来分析。我们来探究佛法，不要把佛法当作一个知识，以你的四字变通去狡辩它，这个是有过失的，这个是有过失的。你站在哪一个角度，你本身的立足点，我们现在讲立足点就是说你的立论点，你的立论点假如有所偏差的话，那么你要跟人家强辩。有的人是怎么样，有的人认为说好啦，不你说你赢，就你说你赢，就牛你说，你按照说，为什么？有的人是怎么样，有的人笑笑，为什么？也刚刚呢辩一定有输赢，对不对？输赢是会牵扯到什么？牵扯到恩怨，对不对？那我们有恩，那世俗人来讲啊，有恩就报恩啊，有仇就报仇。我跟你讲哦，心里面所记恨的那一点的嗔恨的仇恨是很难化解的，是很难化解的。好，所以呢，我们在学佛者在探究任何，不管你是名相也好。或者是说你要探究毕竟空性来讲，你说毕竟空离心原相，离一切的语言音声文字，好，那上课的时候你怎么上呢？你上课就好怎么样，好，大家坐好，好好，我们今天要探讨什么？下课这样是在说什么东东，对不对？我们只是说借着语言文字音声譬喻原词来怎么样，来怎么样，来探究世尊善于譬喻原词。他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举例，你没有问怎么个有答呢，对不对？你既然万法是毕竟空性，但是别忽略了，就是说众生的执着在向上的执着，它有我法二执，对不对？我法二执里面还有什么样？还有俱生的我法二执，还有怎么样？还有分别性的我法二执，先天性的跟后天性的，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佛法它是在悟，不是在于变。你要是变，你用四字变冲，我跟你说，让扭你， 你讲拢顶赢啊，又如何？对不对？我们论讨论是可以，但是不能强辩。有时候我总是劝学佛者要注意这一点，要注意到这一点，哦，但不要去伤害众生，多听他，多听他的论点，哦，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他在转折的地方，哦，大概是一个怎么一个一回事。那还要我们还要随着他的根性，随着他的根性慢慢慢慢解套，对不对？哦，所以说学佛不要一天到晚就想着说，哦，我看了好几本的经典，啊，我已经了知怎么样，我已经契入怎么样。我跟你讲，假如真正契入毕竟空的人，他会跟你辩论什么吗？对不对？啊，我们强调这一点啊，你想想看。好，来，注意，现在呢，我们要让大家了知的就是说，我们因为一念无明，所以我们会起惑。你有这个惑，惑就是烦恼，惑造业，造业以后就怎么样啊？就一定会受轮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根本后生一定去感受。所以说我们常常用惑业苦，惑业苦，这个像一个钢索一样很难去断。好，那么呢，你起惑造业，这个惑是最初有一念无明来的，一念无明就是所谓的动念，就是动念，对不对？因为呢，原本万法毕竟空性，万法是毕竟空，你要动一个念去执着它。我现在举个例子，比方说，好，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哈，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这个举的例子，好，这个是方便，好，比方说啊，我们的这个佛陀教育基金，我比方说这一张椅子都是用酸胶去走，用酸胶空出来，对不对？你明明知道是毕竟空性的相，它体是毕竟空，它外相你用钻石去镶的也好，用金去镶的也好，对不对？用水晶去镶的也 OK， 但是你要注意，你假如在念头上面执着有一个钻石的椅子、水晶的椅子，那这个念是怎么样？就是变成头上安头。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在毕竟空性离体的假象当中，你去安立一个什么？安立一个什么？安立一个你去攀缘的执着的这个相。相他不会讲话，相伊袂甲你讲讲，哎，你得爱来攀缘我，我是殊胜无比，是安怎不可能？相如如，虽是假，可是它是借缘，对不对？借缘显现在你面前。你明明知道它是假象，你在假象上安立你的贪。我跟你讲，贪嗔痴就请问三胞胎啊，你为什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贪求不到，我是不是要起嗔？你起嗔恨心之后，你是不是会用一切的人力物力财力想要去再去扭转，想要去获得？那这个不是痴吗？对，所以说贪嗔痴，我想说老师我不贪，我跟你说这个我不要讲得太满。有的人是贪财，有的人贪名，有的人贪利，他是有的人贪啥？贪啥？贪下面为贪情跟爱。我常常在前些时候在课堂上我举例过，为什么？因为情与爱它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因素，哦，而且呢，牵扯到男女的这个儿女私情来讲，为什么都是一笔糊涂账？最基本来讲，哦，我们的起心动念本来就是虚幻，本来就是虚幻，我们本身也是虚幻，虚幻的假象，对方也是虚幻的假象，对不对？我们所追逐的宇宙万法里面，我们用怎么样啊？我们说名利情爱，你说哪一个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你要在你自己不死，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假象当中，你要去追求宇宙万法所显示出来刹那刹那生灭的这个假象，可能吗？ 而且你所追求的它是刹那生灭，它最终都是败坏相，对不对？它是会败坏的。你一直攀援它，一直追求它，原本你总是喜欢得，好，得的话也就是顺，顺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有一个什么想法？有一个什么受啊？就是乐受。假如是逆的话呢，就是变成怎么样？就是苦受。哦，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在这个怎么样取舍当中来迷失自己。你迷失自己呢，有的人总是认为，哎，相我不攀缘。其实这个相你是否攀缘，有时候内心里面会有起一个问号。你说你这个相你不攀缘，我跟你讲，这个相如，但是有一天，假如比方说，哦，我现在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有人总是认为，啊，相虽假，相是如，所谓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相千差万别。我上次已经举例过了，啊，金子，金块，借着师父的手，啊，帕金马赛夫的手，也能做出各种的像，不同的像，哦，对不对？金块它可以做出什么样？可以做出十二生肖出来吗？对不对？也可以啊，对不对？啊，我只能比喻过，可以做戒指啊，手环，还有脚环，还有甚至有鼻环的，对不对？啊，项链都有，戒指都有。那你说金在哪里？都是你现在眼前所看到的。比方说我把金子，我把十公斤的这个金子啊，拿去打十二生肖，哦，你老问我说啊，就是那个金子到一堆，你说，嗯，啊，就是到顶的东西，十二生肖都是，对不对？像是不同，但是它却是由金子所铸作所铸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众生就是见相不见体，凡夫众生就是见相不见体，他不晓得相有千差万别，它是千差万别的假相当中，它是毕竟空性的离体。假如相不是空性的离体，我跟你讲，你想想看，万法可以相融吗？对不对？桌子桌子的体，对不对？啊，椅子有椅子的体，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宇宙万法变成一个怎么样？一种矛盾的现象，一种永远站在抗衡的对象，那你这个怎么可以相融呢？怎么可以相融呢？就是像一样，虚空它能力含容万法，但是它会不会去妨害万法的发挥啊？不会。哦，为什么称为容？为什么称为容？容就是包容、含容，不排斥，不否定，对不对？所以说虚空，我让刘公老师啊，虚空是不是也是属于色法之一？对，虚空是属于色法之一。为什么虚空属于色法之一？老师啊，你不是说虚空是无形无相啊，它怎么是色法？你要站在这个角度，虚空之所以属于色法，是因为虚空跟色法是相衬托的，是相衬托的。哦，你说好，现在这个椅子摆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色法，但是除了椅子所占据的体积容量之外，它周围没有被椅子所占据的，这个就是虚空。那你没有用虚空来衬托，对不对？怎么可以显示出色法的存在呢？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要了知，要了知这一点。哦，学佛者哈，不要在空性上一直执着有一个空，甚至于啊，有人会执着说有一个不生不灭。假如你执着一个不生不灭啊，那个你所执着的那个不生不灭是不是真正的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它是本质无生。什么叫做本质无生？不是说相没有哦，而是怎么样，就是相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个体， 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所以它称为是无声。既是无声，哪有灭？但是你要千万记住，随缘。比方说我们人有生老病死，对不对？我们的念头有什么生住意灭啊？其他的色相里面它还有一个什么成住坏空，对不对？我们的行音前些时候已经讲过了，在这十二个字当中，生老病死、成住坏空，对不对啊？成住意灭，这个十二个字里面它都是刹刹那那都是在生灭，都是在生灭的。你要找一个在任何一个时间空间一个定点上去找一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个体，你找不到的，你找不到的。因为时间跟空间，我在这个地方要强调一下，有人说老师时间空间为什么常常我听人家讲说没有三季也没有十方啊，这几边怎么说，那也没十方，我前面的是我那前面是东，对不对？哦，那我的右边是什么？他说东南西北啊！啊，我提醒他，你注意，你刚才的话再讲一次，啊，你说那个十方你怎么定？嗯啊，就是我这样子站着啊，对吧？前面就是东，假如说前面是东，我是不是假象？你有一个定位的人，就是说你来定位。比方说，现在我们用啊，因为我们在现场比较好诠释说明。我跟卢居士，我们是不是面对面？假如你说有十方的话，那么你想想看，我的右边是卢居士的哪一边？对，好，那么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假如我说这个是中心点，好，那么我的前面，我假如把它定为是东，那我的右手边一定是怎么样？南。我的背后呢西，我的左手边呢北，那就卢居士他也可以定位啊，我以我的前面为东，他也可以用以他的前面为东啊，对不对？好，那上下我已经讲过了，我住在二楼，我、啊、不我们住在三楼好了，好，我的上是几楼，下呢？那假如以二楼来讲呢，二楼的上是几楼？对啊，对不对？因为假如以三楼来讲的话呢，我人住在四楼，啊，我说楼下，可是二楼的人会讲说，楼下一个一楼啊，对不对？哦，你看这个差别，那个方位是我们人的意识概念去定出来的，十方也是我们人的意识概念去定出来的，对不对？那你说我们的事，我们的事是从哪里来啊？啊，你注意看这边，事性。跟藏性它是本来一性，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到这个藏性，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的事性跟藏性是本来一性，那但是为什么名称会不一样？既是本来一性，为什么名称会不一样？注意，之所以称为事性，就是因为凡夫众生有我法二执，所以它是一事性。但是注意，为什么事性藏性本来一性？因为事性是虚妄，它是以藏性的体为体，所以说事性藏性是本来一性。就是我这样子举例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比方说树，我们看到一棵大树，对不对？树影，树影是不是一定要依树才能够有？对，那你想想看，树是不是影子？绝对不是，树怎么会是影子？奇怪起奇怪啊，硬起硬。但是影子树影又不能够离开树，但是树一定可以产生树影，但是不是说生出树影？因为有树有树影。树影是因为树而有，但是你不能讲说树就是等于影子，那这个就不对了。你假如说树是等于影子，那就表示说树，你解剖任何一个树，树皮、树干，所有的啊、根茎叶，你把它解开，你可以找到树的影子在里面吗？对，为什么？因为树影本身也是虚幻，但是虚幻之树影，你不能够否定它。为什么？因为它是依树而有， 我们要这样子的解释，我们要这样子的诠释。但是你不能讲说树影就是等于树，不对的。好，好，那你就注意看这边。好，因为我们的四性即使有二执，就是我法二执，但是别忘记了，我法二执也是因为无明所造成的虚妄、虚执的妄想。好，那你虚执的妄想放下之后，那就是所谓的障性。你假如我法二执去除了，我们讲去除这个只是方便讲，因为我法二执本是虚妄，是一念无明来的。你假如了知我法二执毕竟虚幻，心外无一法可求，对不对？包括我们内心里面的成瘾也是虚幻啊，对不对？你这样子的认知，这样子的了知，那你就可以知道四性是依藏性之体为体。哦，四性跟藏性有两个名字，是因为四性是因为有二执之观，是因为有二执的关系，所以它称为是四性。哦，但是你想想看，假如藏性果入身中而称为四性，它这个果入的意思就是这样。比方说，假如我执着心外一切宇宙万法都是真实法，都是真实相，是不会败坏的，都是有它的实体的。但是你别忘记了，宇宙万法都是我们这一颗心怎么样随缘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假象。宇宙万法是我们这个如来照妙真如性随着众生的业缘所显现出来的假象，它是由我们的如来藏性所显现出来的哦，随缘所显现出来的假象哦。你把宇宙万法之相当作是真的，但是你却反而把我们的这个如如不动毕竟空性离体的如来藏性，你当作是怎么样？当作是假。那是不是刚好本末倒置？对不对？宇宙万法是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随着众生的本业缘所显现出来的，对不对？宇宙万法是随缘所显现出来的假象，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才是显现万法的真实体，它是显现万法的真实体。这个真实体，不要去把它认为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如来藏妙真人去存在那边，不是，它是随着业缘。为什么称为业缘？为什么称为业缘呢？你看，我已经举例过好几次，但是你不这样子举例又不行，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凡夫众生啊，认为这个水啊是可以这么样洗净啊解渴啊，佛菩萨认为水如琉璃地，可以在琉璃地上行走。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厕所里面的蛆虫，对不对？它居住的环境，它的业感，对不对？它一定要居住在那个污秽之地。你假如认为说哇可怜哦，对不对？你用一杯清水把这个蛆虫挑起来放在清水当中，他还会有命可活吗？对，为什么？因为他的业感使然，清水不是他生存的环境。这个就是随着他众生的业缘、业感，同样都是水，蛆虫生活环境，还有鱼也是一样啊。鱼啊，可不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污臭不堪的这个脏水里面？也是没有办法，对不对？你想想看啊，鱼、蛆虫，我们凡夫众生跟诸佛菩萨，光是以水来讲，你看随着业缘所显现的，它的业感也不一样。我们看到一片大森林，哦，人们认为怎么样？哇，这大森林可能会迷路，而且怎么样呢？啊，而是短暂时间去观览是 OK 的，但是大猩猩、大象看到一片大森林，他内心里面是怎么样？他怎么样？哦，这个才是我的家。你看，这个是不是有区别性？对呀，这个就是有区别性。那你想想看，藏性本来是如如的， 它是随着业缘所现出来的宇宙一切万法里面，它是属于藏心所显现出来的假象。但是你假如认为我们这个色身，我们这个色身以外，就是色身以外我们身外的一切法都是怎么样，都是真实法，那你忽略了，你最大的忽略点就是怎么样啊？能够显现出宇宙万法，就是显出宇宙万法的这个假象能够显现出来的这个妙真如性的妙用，你忽略它，它还是怎么样，它还是毕竟空性，它是毕竟空才能够随缘显现一切法，对不对？你看宇宙万，你看宇宙哪一个包括星球，对不对？你说哪一个不是随缘所现，不是随缘所现？你想啊，这个随缘这个字，这个缘字要注意。有的人呢会认为啊，万法一切设法都是因缘所生。那假如我们以第一义谛，我们以第一义谛毕竟空性来讲啊，假如你站在第一义谛来讲，第一义谛是毕竟空性之离体，没有圣凡之分，没有十法界之分。为什么？因为毕竟空性的离体，它岂有圣凡之分，还有十方法界，对不对？毕竟空性离体，它可以随缘显现一切相，相只是一个相似相的一个延续，即使相相都是不同，即使相同之相，它也是假相的延续。你别以为这个相哦，假相啊，我们所看的刚才所看的假相，我刚才已经举例过，我们的卢师兄，对不对？前一秒的卢师兄跟后一秒的卢师兄，原本他就是毕竟空的离体所显现出来的假象，假象当中相似相的延续，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卢师兄啊就坐在这个地方，没有错。我们不能够毁灭相，因为毕竟空性不是告诉你要毁灭相，不是叫你在断灭相当中去求取一个实体，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小颗粒为尘，大到须弥山，这个都是怎么样？都是怎么样？都是不可得，都是不可得。好，所以说为什么有人讲说怎么样啊？啊，一毛端可以怎么样？含容怎么样？一国土，一佛土。有人想，一毛端，一毛端是怎么样？正报最小的呢？对不对？一佛土是一报是最大的，我们讲以凡夫众生来讲，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对不对？毛端也没有变大，佛土也没有变小，它为什么可以含容呢？你不要忘记了，你只要以体的角度来讲，一毛端也是毕竟空性的离体，一佛之佛国土也是毕竟空性的离体，毕竟空性跟毕竟空性有何不可相容？你要用这个角度来讲哦，你不能够站在我们凡夫众生的角度，一毛端跟一个佛土一个佛刹，那个怎么相容啊？对不对？哦，啊，有人说以大能容小，小能够容大，就是像虚空一样，对不对？哦，像虚空能够含容万法，但是却是不妨害万法的发挥。哦，哎，给你一点哦，要注意这一点哈、哦。好来，所以说你想想看，啊，众生呢起我法二执，这个我法二执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啊，这个那个贫且贫哈、哦，它是有两个贫口，障二空。为什么？因为你我法二执本来是我空，本来是人空跟法空。